经文，今天牧师为我们讲到的信息就是神的荣耀离开圣殿。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非常感谢神啊，他让这群蒙爱而且圣洁的儿女，在礼拜天的早上能够把我们的心来到他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我们感谢主他过去的引领我们这一季度呢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旧约的最后一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先知书。那大家晓得我们今年这个读经的进度呢就是从这个旧约的这个大先知书一直读到小先知书。我上次跟大家讲到一共有15本有16本，有16本书。那大家晓得我今年的讲道呢跟这个读经的进度呢也是平行的。那大家在新约呢，大家读经呢是从这个提摩太的教牧书信一直读到启示录。我们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特别的末世预言的讲座，就是讲到这个我们新约的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求神他的话语光照每一位来到他面前的人。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查考分享跟研读我们这个圣经大先知书里面的这个第二个信息。那这个信息呢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那这个题目呢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题目，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题目。我不晓得你刚才在这个大一带着我们一起这个唱诗的时候呢第一首诗呢就是神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那这个神的荣耀这首诗呢最后一句话你晓不晓得，有没有记得，他说愿神的荣耀永远停留，永远停留在我们当中。讲到这个今天的题目呢大家晓得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对神的这个话语呢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不只是注重在这个福音这部分那大家晓得我们刚刚来到教会的时候呢对于这个神的福音呢都是非常的这个希望去了解。可是我们当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渐渐成长的时候呢，神开始要用每一位属他的儿女，那你对于这个神的整本圣经的这个知识还有整本圣经的这个智慧呢都必须要有一个透彻的了解。这样呢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就更有能力，就更有能力。那今天这个题目呢一方面是严肃，一方面呢也是非常的扎心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晓得今天在北美有一个非常成功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呢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南部美国的南部。那这个教会呢有非常非常多的人。那这个教会的兴起呢也是最近大概10年左右的事情。那这个教会呢希望的原因呢它是讲这个所谓的成功神学。OK， 那个成功神学呢就是叫 Success Theology。Success Theology。那这个 Success Theology 呢是跟圣经不符合的教导。OK， 圣经不符合的教导。那这个 Success Theology 呢很容易吸引人很容易吸引人。那很多人呢也喜欢听这个Success Theology 的这个信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教会的牧师呢他不讲悔改也不讲罪他讲的什么东西呢？讲的都是好的消息，就是我们人在世界上怎么样能够被 promotion， 你的工作上怎么样成功，你的事业上要怎么样的发达，神一直在祝福你。那这个消息呢刚刚讲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呢，人家心里可能是非常的这个被翻转就说这个神给我们都是好的。那这个信息如果说你再讲一年呢 大家觉得你所 promise 的那个神的这个富贵跟这个丰富跟财产呢，一切好像都没有成就，那这家心呢就开始冷了。不过心即使冷下来呢，总比听这个用神的话语杂心的话语告诉我们要悔改要好得多。所以呢在美国过去这个二三十年里面呢，成功神学在北美呢发展非常的快。那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就是说他们这群走在不是神的道路上的人呢，到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不过我晓得圣经的教导呢是一个均衡的教导，是一个均衡的教导。怎么说呢？大家晓得当这个保罗把这个整个教会的牧养交托给提摩太，写这个提摩太书的时候呢，他讲一件事情，他说圣经是什么？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OK， 神所默示的。那这个默示这个字呢，原文就是神所呼吸的，那就是神经过圣灵，然后经过他的先知他的使徒，把他的话交托给众儿女。那既然是神所默示的话，那神要我们了解什么东西呢？是不是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祝福跟成功呢？实际上不是的。 OK， 你今天去仔细的去看看这个新约里面说保罗的教导呢，他的教导是非常非常均衡式的教导。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一直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呢，希望把整本圣经的主要的信息呢不折不扣而且非常的均衡的告诉大家。那在这个新约里面怎么样的均衡呢？提摩太书他提到，就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有四件事情做一个牧者要教导给他的儿女。第一个就是什么？教导，一个 teach。 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督责。第三个是什么呢？是归正。第四个是什么？使人学义。 OK， 那我们再来讲教导，就是神的什么 teach。 督责是什么？大家讲督责这个字呢，原文英文叫做 rebuke， 就是一个责备督导。就是说当我们没有走到神的正路上的时候呢，这个牧者呢是要什么？是要把你带到神的正路上面去。所以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一个归正。 OK， 归正这个字呢就是 correction。 大家晓得这个 correction 这个字呢通常是比较什么？比较严肃的一个字，对不对？当我们在特别是在神的坛上面讲到归正的时候，大家晓得就是说我们一定是什么？一走偏的路才需要归正 correct 回来。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什么？教导人学义。这个义的话就是 right， 什么是对的事情。 OK， 什么是对的事情？这很可惜的就是说这个北美的成功神学呢以及这个灵恩派的教导呢过分的注重一个特别狭窄方面的教义，所以让这个结果呢那大家呢都往方面钻。所以你今天要切记 OK， 神的教导是一个均衡的教导。那这个四件事情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它主要的目的是这样子，它就说让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那今天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很多已经跟我在这边有四五年的时间，神是让他的儿女能够成为一个完全。这个完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然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 这段圣经呢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三章最后大概是六十七节的地方，十五到十七节的地方。你今天回去呢可以翻开这段圣经，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一个 balance 的一个平衡的教导，而不是一个偏食一个偏食的小孩。那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呢，今天这段圣经是神的荣耀离开了教会。 OK， 神的荣耀离开了教会。那这个是呢是非常让我们能够警醒的一件事情。在我们把这篇正道之前呢，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求神把智慧赐给我们。 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选召你属你的儿女来到你殿堂当中主啊，我们把每一位的心思意念都仰望在你的前面求主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当行的道路，到老也不偏离。感谢主，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施恩，求主赐福，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讲到这个神的荣耀你们许多上一次都在我们当中我们讲到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向以西结所显现。他这边讲到就是说天开了神呢把他的荣耀显示给以西结。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他要呼召以西结作为他话语的出口，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先知。那我今天问大家，先知有哪个三样特别重要的责任？我上次跟大家讲了 OK， 先知他的责任是什么第一个责任就是什么？见证神的荣耀， Witness the glory of God， 因为神向他彰显那可是呢一般人呢没有这个特权，也没有这个机会，他作为神话语的出口，他站在神的子民之前见证他的荣耀。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把神所交托的话，就是教导跟督责的话，完完全全不折不扣的交托给他的子民。这个是一个先知的第二个责任。那先知这个第三个责任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把神的启示跟神的计划告诉属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进入神的家是如此的丰盛，是如此的丰盛，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得到神的教导，得到神的归正，也看见神的计划。所以特别在这次的先知书里面，跟我们今年暑假所要讲的末世预言讲座里面，你可以看到神指导他的儿女未来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想要知道未来，特别是我们的未来，特别教会的未来跟这个世界的未来我们都可以从神的话里面知道得非常清楚。那讲到这个神的荣耀呢，大家看到就是当以西结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是整个人是什么？整个扑倒在地上，整个扑倒在地上，因为他那个是一个 overwhelming 的一个 power OK， 神出现的时候，他不但有他的天使，他的基路伯同在，同时呢在上面呢有什么？有光 OK， 有雷，然后有重水的声音，然后有这个有红有这个就是彩虹，对吧？所以大家上次呢从这个图画里面看到，那大家晓得在整个以色列这个子民的历史当中呢，这个以神的这个荣耀呢，在西乃山他们在埃及地出埃及的时候呢，神的荣耀就与神的儿女同在，是不是？大家晓得就是说当摩西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这个会幕呢白天有什么柱，晚上有什么柱？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奇迹，神与他的子民同在。所以当这个神的子民在这个旷野行路的时候呢，是跟着神的走的，跟着神的荣耀走的，就是当这个云柱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晚上火柱停在哪里他们就停在哪里。所以这个神的荣耀在神的子民当中呢，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那这个会幕后来在这个以色列的王国，这个大卫呢他有心要替神建立一个圣殿，而不住在这个帐篷所住的幕中，所以神就应允了他的儿子所罗门呢，把这个圣殿能够建造成立。当圣殿建成的时候呢，神的荣耀呢充满了圣殿 OK， 神的荣耀充满了圣殿。当你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当所罗门把上千上万的这个羔羊跟这个牛呢献祭在神的面前，有火从天上下来把这个所献祭的牛王牛跟羊呢一起都烧掉，那这个表示说神呢已经什么 悦纳了神的子民的献祭。这个献祭呢，代表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心啊献给神，所以神也悦纳，神也悦纳啊我们对他的献祭。所以神的荣耀一直在圣殿里面存在，一直在圣殿里面存在。那啊，以色列也知道，就是说啊，神等到他们看到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他说 ：“God is good, His love and mercy is forever。”神是良善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大家要思想到一个问题：既然这个样子，神的荣耀为什么会离开圣殿？为什么会离开圣殿？你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你就晓得神不愿意离开他的子民，但是神不得已把他的荣耀离开圣殿，是有几个重要的原因。我们今天会思考这个重要的原因。我们今天思考这个重要的原因。大家晓得这段圣经的背景呢是这个样子的，是怎么样子呢？就是当以西结跟他的国王约雅金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做奴隶的时候呢，在那边做什么事情？在那边做奴隶，在那边修运河给这个巴比伦的人来用，对不对？这是他生命里面非常黑暗的一个时刻。你知道这个王室跟祭司呢都是这个以色列子民里面尊贵的人， OK， 就是他们的 elite。 那这些人，他们这些人离开了他们神的圣殿，被掳到异乡里面去去做奴隶。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群人他们的心里面是多么的黑暗。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向以西结向他显现，把神的信息赐给他，把神的希望赐给他。所以大家晓得就是说以色列的子民因为背叛神，被掳到巴比伦的地方，巴比伦统治他们多少年，神应许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要经过几年的试炼。你知不知道有几年的时间？一共有两个 generation。 神告诉以西结说，你的子民会在这边做奴隶70年，70年之后你会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神不断的在这个旧约里面把这个预言告诉他的先知，同时呢他所说的这个预言呢也完完全全的兑现，一个奇迹式的兑现。所以当神的儿女在看到神的手替他们开了门之后，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时候，又重新又把什么殿献给神。为什么？当这段时间的时候，约雅金跟以西结在那边做奴隶，可是这个圣殿呢仍然在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毁， OK， 可是呢不多的时间，6年之后，这个圣殿呢就完全的被尼布甲尼撒王给毁掉了。所以这个事件的这个历史背景是以西结他在这个被掳之地在这边 困苦哀哭的时候呢，他说为什么你不让我回到圣殿去崇拜。大家晓得你看到今天读过这段圣经的时候，神就在什么，就在他的灵里面把以西结从被掳之地一直提到回到耶路撒冷。因为这条路大概好几百公里的地方，如果你今天看地图，实际上就在伊拉克啊，伊拉克这个将近是这个他们的首都， OK， 然后经过这个肥沃半月湾呢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有好几 few hundred miles 的一个地方。他没有办法亲自的看到这个圣殿的最后的景象，但是神呢在他的灵里面把以西结带到他的这个旧的这圣殿，看看圣殿的情况是怎么样，圣殿的光景是怎么样。各位弟兄姐妹，你今天读了这段圣经，你就晓得这段圣经描述了在这个圣殿里面一些领导人，这个以色列的长老怎么样带领他的子民离开了神， OK， 他的崇拜的光景是怎么样。他今天举了三个例子，所以你今天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看到三个例子。那第一个例子是什么呢？第一个例子是讲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有70位长老，对不对？然后他们领头的人呢也在当中，他们所敬拜的神呢是什么？ 是已经把这个一个荣耀而不朽坏的神呢，已经变成可朽坏的偶像画在墙上。我今天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你的家里面也许没有偶像 OK， 也许说我们教会里面没有偶像，可是今天这个时代他所说这个偶像呢，是表示的一个神的儿女他的 priority 是在哪个地方。我再说一次，这个偶像是表示神的儿女他的优先次序在哪个地方，到底神在他心中是在哪一个的地位。所以这个偶像的崇拜呢，在旧约不断的有 OK， 一个不朽坏的神变成金牛，然后不朽坏的神变成变成走兽，变成飞鸟，这些在敬拜。那今天也许讲就是说我完全没有这种事情，可是这句话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来讲，很简单的，就是你所心里所敬奉的这个神，否这个崇拜这个神，在你心里的 priority 在哪里。所以第一件事情，神所愤怒的就是这群长老他们带以色列的 子民，虽然在形式上在敬拜神，他们还是拿着香炉香烟缭绕，可是呢他们的心已经不在神的上面。所以在旧约里面讲到一句话，就是说这群神的子民他们嘴里说爱我，可是心里呢却远离我。他们嘴里说爱我，心里却远离我，你知道吗？嘴跟心之间这么短的一个距离，既然有这么大的一个不同。所以神的第一个审判就是说你的优先次序不对。那第二个审判是什么呢？那第二个审判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地方，他看到就是什么在这个院朝北的门口呢，那里有妇女坐在那边为塔摩斯哭泣。那塔摩斯呢是一个女神 OK， 所以在这个崇拜里面呢，他们虽然在神的殿里面，可是呢多加了一个不是神所启示的神，而是什么，是人所幻想出来的神，而且这个幻想的神呢居然是一个外邦的神，而且是一个外邦的女神。所以在整段这个神的教导里面，神已经把他的启示告诉他的儿女说我是怎么样一位的神 OK， 你们在约柜上的基路伯可以看到，在约柜里面的十诫可以看到，我跟我的众先知所显示的所启示的我的个性我的性格你们都可以看得到，你们怎么不那样去崇拜我们，不照真理去崇拜我们那个三位一体的真神，而是什么呢，而去崇拜这个你所人所想象出来的一个女神。所以我今天不必讲，就是说我们今天教会的崇拜怎么会多出来这么一个女神，你也许走到很多个教堂里面都有这么一个女神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在这个神的第二件事情告诉，就是说你们崇拜多了一件事情，是你们幻想出来的神子，而不是我启示你们的神子。那今天这个第三个呢，看到是什么，第三个是很有趣的，他说有25个人好像是祭司，那这些祭司呢什么面向东朝拜日头，面向东朝拜日头 OK， 大家晓得这个圣殿的门是朝东开的，当你的面向东的时候，你的背呢就什么对着神的圣殿，你的背就是什么背对着这个神的约柜。所以这边讲的很有意思，就是说这群人他已经不拜神了，可是还是在圣殿里面，他面向是哪里呢，面向是东边，用背就是你坐在圣殿里面，可是呢你已经不崇拜神了，你的背对着神，面向着日头。所以整个这个崇拜的光景呢已经掉到一个地步，是一种有形式的崇拜 OK， 有形式的崇拜，徒有其形式而没有实质的内容。所以今天神他在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你今天来到神的殿面前，你要用怎么样去崇拜神呢？他说你要用心灵跟诚实去崇拜他，你的心跟口是一致的， 心灵跟诚实崇拜。大家晓得心灵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心摆上去，而不是一个形式。什么是诚实呢？诚实这个字呢，原文是什么？是一个 truth， 是一个真理。你要用你的心理跟你的真理去崇拜它。真理在哪里呢？真理就是神所启示的话，神所经过先知督责神的儿女，督责 神的儿女所说的话。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神所要的是我们的心，而不是我们的形式。所以在今天这个杂心的信息里面呢，神经过以西结，然后看到这么一个雄伟的圣殿，经过所罗门，经过多少黄金，经过多少木料，经过多少人奉献所建出来这个美丽的圣殿，神说你们在里面的光景让我称恶。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思考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的心，我们的行为比在那个时候好得多，可是呢，神的话呢也鉴察每一个人的心。神的话在我们的心就像耶和华的灯鉴察每一个人的灵一样。再说一次，神他的话就是耶和华的灯在我们的心里鉴察每一个人。当先知把这话讲出去的时候，如果你是属神的儿女，你会仔细的听，那这些话呢也会砸到你的心。当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去崇拜他？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当你读这个经句的时候，以西结就说什么？神的灵离开了这个圣殿，神的灵离开这个圣殿。神的灵离开呢，他是依依不舍的离开。神的荣耀降临在圣殿的时候呢，他是立刻像火一样的降到这个圣殿上面。可是当他离开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第一个，他依依不舍。灵离开的时候呢，这个基路伯就是旁边侍奉耶和华的这些天使呢也跟他离开。第一个到门箭上面，门箭就是这个门的这个上面，他停在那边停了一下，再观看这个教会的光景，还是一样，他就什么离开了门箭，到了这个外院的东门口，在那地方再停一下，再看看这个教会是不是这个样子，神的殿是不是这样子，还是这个样子。那神的殿呢就离开了，神的荣耀离开了，还没有立刻离开的很远，他离开到在什么，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对面的山上。 OK， 对面的山上大家晓得就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地理形状呢，对面就是就是这个离这个耶稣基督他当初住跟他的这个玛利亚他们住的这个这块这个小镇的地方很近，就是在那个山呢，在山上又停了一下。所以从门箭然后到什么，到东门口，然后到山上，然后神的灵就离开了。所以神的灵的离开呢是什么？是看到他儿女的这个崇拜呢没有用心灵跟诚实来崇拜他，他不要他的儿女用一个表面的形式来崇拜他。即使你的香炉还在，你的殿还在，你的形式还在，你的跪拜还在，但是神已经不在当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神的灵离开他殿的时候呢，这个殿呢再过几年呢就被巴比伦王说整个毁掉了。所以这个毁掉之后呢，实际上这个殿已经荡然无存，那这些属以色列的这些领导者呢也没有地方去敬拜他，他们就成了一个流落在各地的一个民族。所以这个呢是一个下场。那再想到就说有一件事情，你如果读今天这个以西结书这个先知书里面，那神的审判呢也立刻督责之后就是审判，那神的审判呢是立刻就临到了这个神的儿女。怎么样审判呢？他这边讲嘛，就是说神差遣天使，你在这个整个城里面去寻找一下，你有没有看到这些人是为了这个神殿里面这些领导者以及神的子民这样有形式而没有心的这个 敬拜里面呢，为这件事情哭泣，然后为到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不行在神的道路上面，是不是有哀哭，是不是有叹息，让我想到就是说，大家记不记得罗德跟这个神在最早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做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那索多玛跟俄罗拉这个城市呢，是一个罪恶滔天的城市，可是呢罗德住在这个当中的时候呢，他什么，他看到索多玛跟俄摩拉这些人能够这么背弃的神，不认识神，在那边做这个败坏的事情，那他的一心呢就天天的哀痛。我再讲一次，他心里呢就天天的哀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环顾我们的周围，神的灵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往左右环绕。我好几次跟大家看到分享到这个世界，不管是在国家的 level， 不管是在这个政府的 level， 或是包括的州的 level， 或是人的 level， 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已经不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所以你有这个心，你有这个看见的时候，你的一心是不是天天的哀痛，有没有天天的哭泣，为这些人希望他们能够回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再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这段的信息，我知道我讲起来也是非常的困难，我常常也不太愿意去讲，可是呢，你知道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在你最喜欢的这个诗篇里面，诗篇23篇里面，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God is my shepherd， 我必不致缺乏。神是你的牧者，你不致缺乏，没有错。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使我在躺卧在什么水边，让我能够苏醒。立刻这个美妙的图画呢，下面一句是什么，你的杖你的肝也随时安慰我。本来是躺在心是那个在这个溪水旁边的，怎么会杖跟肝呢？大家知道你做一个牧羊人，杖跟肝是做什么用的，是杖是这个短的 OK， 肝的是长的。当这个羊呢，你牧羊的时候，羊走在这个道路上，如果它走歪的话，你就用杖跟肝把它打过来，这就是什么，就是督责跟归正。所以在这么美丽的这个诗篇23篇里面，我们看到神他的灵带领我们，他安慰我们，可是呢他也督责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殿里面，如果这个殿是一个形式的敬拜的话，神就不在这个殿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到神的信息，他赐给我们儿女的话，是要我们走在他的正路上，这样你才会走一个终身得福的一条路。他不要用这个成功神学去麻醉你 ，OK， 也不要给你一个是没有指望的一个希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爱我们，经过他的先知经过他的使徒告诉我们，用心灵跟诚实去崇拜他。最后我结束来讲这么一句话，我不太愿意讲这种很扎心的话，可是呢，常常扎心的话让我们的灵性能够得到成长，让我们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当一个 message 讲出来的时候，人会有三重的反应， There are three responses。 我用英文先讲，因为英文呢是有韵律的。 A message preached and people's response are either mad or sad or glad， 你都听得懂对不对？当一个信息被传出来的时候，特别是一个读者的信息传出来的时候，信息的反应 mad 是什么？恼怒，或是什么 sad 是悲伤， glad 是什么？是欢喜。为什么一个 message 传出来之后人会 mad 呢？ Very simply， the sins are exposed，就是说你的罪被显出来了，不错 ，That's what I did。 这个是我的光景。在第二个事情上面 It's a sad， 为什么 sad 呢？因为神的话照在我们的身上，就像一个光明照在黑暗里面，让我们悲伤到不错，我们是在黑暗里面行走，他的话让我们走在光明当中。 Finally, why a message preached to some people, the people's response will be glad. 为什么他会欢喜？因为他在回到神的面前来，用 repent 走在神的道路上，与神之间重新建立了关系，再度的看到了神的荣耀。所以神的荣耀在各位当中，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是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他。我们感谢主以西结给我们这段经文，也让我们能够了解到我们慈爱恩典跟公义的神，他的要求不是很高，因为他所要的是走在他的正路上，因为在最后的那天里面，他要把你把我一起带到神的荣耀里面，跟他分享神的荣耀。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面前，我们为今天这个信息献上感谢的心我们感谢主，你经过先知告诉我们神的荣耀为什么要离开你所心爱的圣殿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为每一位属你的儿女祷告求主你用这个话语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感谢主也让一切来到我们当中寻求你的面寻求你恩典的人，求主你大大的施恩，也把宝贵的救恩赐给叩你门的人，这是你的应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